十二，新生，黄贝佳。已经打过放学铃了，坐在窗口的晶晶稍稍一侧脸，就看见了背着书包往校门口走的同学们。大家都下课，就是他们班还不下课。程老师总喜欢拖那么几分钟，好像这样就能让全班都考一百分似的。李晶晶，注意力集中。一声呵斥，晶晶吓了一跳，赶紧扭回脸来。程老师的目光不满地盯住他。程老师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眉毛也是粗粗黑黑的，嘴巴棱角分明，模样有点像男孩子。连他的说话、手势、走路，也都有那么一股斩钉截铁的劲儿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认真、好强又有点自信的人。大家都注意听，这件事很重要。程老师屈起食指，轻轻敲着讲台。区教育局第一次在我们班组织公开教学课，这关系到全校的荣誉问题。昨天发下去的讲义，你们都看了吗？讲义上印的是一篇小说《万卡》，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。晶晶看了好几遍，这个故事他喜欢极了。那个穷苦的、可怜的小人万卡，不知怎么总是缠在他心上，弄得他一整天都有点神情恍惚。程老师的目光在全班同学脸上扫了一遍。课上要求大家表情朗读，大家把讲义拿出来。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，每个人都拿出讲义，端端正正摆在面前。那天由这几个同学朗读，林荣，你读第一段，赵小珍从《亲爱的爷爷》读到仿佛人们为了过节拿雪把它洗过擦过似的，周海，你从……程老师一共点了六个同学的名，然后说，上课时我说表情朗读课文，你们就举手，一个一个顺序来。别的同学呢，听的时候坐得端正一些就行了。晶晶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，眼巴巴地望着老师，仿佛想说什么。李晶晶，又是你不定神。程老师皱起眉头。晶晶脸一红，低下了头，可是随即又抬起头来，并且举了举手。什么事？晶晶站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，老师，我能念一段吗？不行。程老师干干脆脆地回答，不行，你的嗓子沙哑得厉害，念不好。晶晶垂下头，她多么喜欢这个故事啊，她真想念一段，哪怕是几行字的那么一小段呢，她准能念好。朗读课文难道一定要唱歌的嗓子吗？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片小树林子。树林子里静悄悄的，远远近近都不见行人。晶晶心跳起来，忍不住倚在一棵树上，又从书包里拿出那份讲义。讲义是新近印出来的，油墨味儿还是那么浓，那么香，真好闻。他选了一段，轻轻地念出声来。 亲爱的爷爷康斯坦丁·马卡里奇，他写道，我在给您写信，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，求上帝保佑您。我没爹没娘，只剩下您一个人是我的亲人了。金井叹了一口气，走起神来。讲义从他的手指间滑落，飘在地上。他没有发觉，一动不动。他也有一个乡下的爷爷，小时候他是在爷爷那儿长大的。爷爷有一根光亮光亮的水烟袋，一抽烟就喊活。金井赶紧拿来纸捻子，点着火，递到爷爷手上。爷爷噗一声把火吹燃，然后咕噜噜咕噜噜抽上几口，深深吸进一口气，又长长的吐出来，好像美得不行。抽过了瘾，爷爷放下水烟袋，一把将金井揽在怀里，开始说，从前有个财主，雇了两个兄弟在家当长工。到了夏天，晚上爷爷搬一把竹椅到打谷场上乘凉，金井像个小狗似的蜷在他旁边。爷爷指着天空说，看见了吗？发亮的袋子是银河。王母娘娘不让牛郎织女会面，拔下头上的簪子，吃的一滑，就成了这条宽不见边的大河。后来金井长大了，妈妈说要让他到城里来上学，他就再没见过爷爷。可是爸爸妈妈总吵架，总吵架。一吵起来，妈妈总是打他，一边哭一边打，他害怕极了。他不喜欢这个家，总是想念乡下的爷爷，就像可怜的小万卡盼望爷爷接他回家一样。金井也盼着爷爷哪一天来看看他。这个万卡写的信多好啊，金井还没有给爷爷写过信，他不知道自己能写成什么样子。他从地上捡起讲义，又挑了一段往下念。亲爱的爷爷，老爷家里有挂着礼物的圣诞树的时候，替我摘下一颗金色的胡桃，收藏在我的丝夹子里头。问奥尔加伊格纳杰夫纳小姐要，就说是给万卡的。这么说，这个叫奥尔加的女孩子一定跟万卡挺要好了。金井以前也有个好朋友叫尼尔，就住在爷爷家对门。尼尔有一双特别黑特别黑的眼睛，一笑那双眼睛就眯缝起来，带着点狡猾的神气。他总是领了金井去摘桑果吃，他会爬树，双手一扯一扯，爬得飞快，跟猴子似的。他让金井在树下举着篮子，他坐在树上一把一把摘下桑果扔进篮子里，然后他两人坐在河边的水码头上，把小鸭子浸在水里，痛痛快快地吃桑果，吃的嘴唇和牙齿黑紫黑紫的。哦，多叫人怀念的事儿，跟万卡信里写的多像多像啊。 金井甚至想象得出万卡写信时的心情，那种期待、盼望、急切的心情。要是老师准许他读一段课文，他一定能读好，一定的。他真想大声地读一段，用上全部感情去读。这是个多好的故事。他抬起头，往四面望了望，林子里静悄悄的，两只小蜜蜂在附近嗡嗡地飞。他咽了一口唾沫，把讲义举在面前，终于大声地从头念了起来。三个月前，九岁的男孩万卡如科夫被送到鞋匠阿里亚辛这儿来做学徒。声音是不太好听，有点沙哑，有点毛毛刺刺的。可是公开教学课难道是上台表演吗？嗓子不好的人就只能躲在树林子里读他喜欢的课文吗？金井心里难受极了。第二天放学后，程老师让那指定的六个同学留下来，个人把自己的一段课文反复读了几遍。他因为要备课，先到办公室去了，说一会儿再来过关。金井刚走出教室，朗朗的读书声就从背后追了上来。金井心里痒痒的，忍不住又折回去，趴在教室的窗户外面听。胖胖的赵小珍读的是第二段，他平常的声音又脆又甜，很好听，但是只要一读书，他读出来的调子总是软软的，奶声奶气的，好像写信的不是穷孩子万卡，而是个爱撒娇的小姑娘。亲爱的爷爷康斯坦丁·马卡里奇，我没爹没娘，只剩下您一个人是我的亲人了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金井听着，在心里说，不是这样的。万卡不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她那时才九岁，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城里当学徒，吃不饱还要挨打。她伤心极了，盼望爷爷去救她。她是在恳求，在哭诉，绝不该有这种撒娇的腔调。赵小珍还在往下念，还是那样软绵绵、奶声奶气的。不是这样的，金井终于叫出来。屋里的朗读声一下子停了，六个人都吃惊地望着他。你说什么？赵小珍惊讶地问。金井有点发窘。也许是他自己理解错了呢。他嘟嘟囔囔地说，读的不对。什么呀？赵小珍撇撇嘴，你又不是老师，怎么知道我们读的不对？对呀，只有老师才有资格说这个话。要是程老师说不对，那就是真的错了。金井说的又算个什么呢？金井红着脸，固执地嘟囔着，不对，不对。屋里的同学全都哄笑起来。赵小珍尖起嗓子说，得了吧，老师不让你读，你就说人家不对，你在妒忌。金井气得要命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虽然心里挺难受，可是一点儿也没想到妒忌别人。他可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。好吧，他 他在心里想，谁爱怎么读就怎么读，我不管了。他委屈地离开教室，走出好远，他还听见赵小珍银铃似的笑声。到了上公开课的那天，教室里前前后后都摆满了椅子，足足有二三十个老师和同学们挤在一间教室里。很多同学心里慌得不行，眼睛也不敢朝黑板看。程老师倒是不怕，打开课本就开始讲课，先讲契诃夫的生平成就，再挑出几个生字生词教了几遍。接着他说，下面请同学们表情朗读课文。按照事先的布置，当然只有林荣一个人举了手，其他同学动都不动，光那阵势就把人吓傻了，谁敢瞎充好汉呢？林荣从容不迫地朗诵了第一段，他读得很流畅很清楚，程老师满意极了，连连点头，每里眼里都是笑。读完这一段，老师一摆手，林荣就坐下了，下面该是赵小珍。可是过了好几秒钟也没有动静，晶晶觉得奇怪，抬头往赵小珍那儿一看，她满脸通红，慌乱地盯着面前的讲义，旁边的同学拿手拐子捅他，他却怎么也不肯抬起眼睛，他一定害怕得厉害。是啊，这么多老师看着呢，万一一慌读得结结巴巴，多难为情。晶晶心里倒有点可怜起他来。程老师脸上有点发白，他严厉地咳嗽了一声，赵小珍还是没有举手，全班都没有人举手，事先说好了的呀。晶晶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，她真想站起来，可是如果举了手，程老师会喊她吗？课后赵小珍会不会嘲笑她？她真想念，不是要出风头，是心里有种憋了很久的感情，想痛痛快快念出来吐出来。他咬紧了嘴唇，郑重地举起右手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程老师。程老师有点慌乱了，他的目光在全班同学脸上扫了一遍，想鼓励更多的人举手，可是仍然只有一个李晶晶，这个声音沙哑的李晶晶。他只好说了声，李晶晶，请你接下去读。亲爱的爷爷康斯坦丁·马卡里奇，晶晶大声地充满感情地念着，我在给您写信，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，求上帝保佑您。要是他真给爷爷写了信，爷爷一定高兴得要命吧。爷爷的水烟袋还是那么光亮光亮吗？他现在给谁讲长工和财主的故事呢？还有妮儿，黑眼睛的会爬树的妮儿，她跟谁坐在一块儿吃桑果？她真想念他们，她愿意离开城里的家，回到乡下爷爷那儿去，一辈子不回来，一辈子。亲爱的爷爷，发发慈悲吧，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去，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给您跪下了， 我会永远为您祷告上帝，带我离开这儿吧。万卡嘴角撇下来，拿脏手背揉揉眼睛，抽噎了一下。两颗晶亮的泪珠从金井眼睛里涌出来，吧嗒一声落在手里的讲义上，声音那么响，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他立刻停止了朗读，惊慌地往四下里看了看，还好没有人在笑话他，大家的神情都那么专注和认真。他稍稍地松了口气，这才发现自己早已经念过了赵小珍的那一段，几乎把周海的一段也念完了。他想跟程老师道个歉，请老师原谅，可是心里难受的要命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这个小小的可怜的万卡，不知不觉中把他的魂都抓走了。老天爷，写故事的人真有本事。他叹了口气，悄悄地坐了下来。教室里一片寂静，静的能听见赵小珍轻轻抽泣的声音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程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，走到他面前，声音发颤地说：李晶晶，请你把课文全部读完吧。他又站起来了，沙哑着嗓子，一字一句的，充满感情的念着这个动人的故事。他心里在想，等放了学，我一定要躲到那个小树林子里，给乡下的爷爷写一封信，一封长长的像万卡写的那样的信。最后我完完整整的写上爷爷家里的地址，我知道那个地址。